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去失望，是假在前胜过艰难失恋，我依靠住胜过这世界，
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是假在前胜过艰难失恋，我依靠住胜过这世界，
我是黑格的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
我是黑格的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
得胜了，可相信真主刚强站立，高过四维的环境，高过四面的仇敌，得救的那个相信，靠真主刚强站立，高过四维的环境，高过四面的仇敌。却失望，
是假在前胜过艰难失恋，
我依靠住胜过这世界，
我是黑格的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得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我是黑格的胜者，
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国度迁到了爱子的国度。主啊，当我们一踏入主你爱子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主耶和华军队的一员。主啊，我们都是那士兵，都是要去征战的，而且我们的征战结局一定就是那得胜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中，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会有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征战。但是主啊，我们靠着主，我们都是已经是得胜有余了。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主啊，我们也今天也可以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灵修的机会，让我们看到主你带着主你自己的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征战，一次又一次的得胜。主啊，谢谢你，愿主你 愿主你的这个圣灵来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里面得看见，主啊，你自己话语来激励我们前行的道路。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们。大家可以看到我分享的屏幕吗？
可以。
哦，可以。
嗯，好的。好，感谢主啊，我们真是很感恩民数记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哈，整个的民数记的这一些的篇章当中，我们大家重新再去回顾的话呢，就会记住某一些的章节里面发生的某一些的事件。当我们重新再来回顾的时候，就发现哇，里面真的有好多好多属灵的一些的教导哈。那在民数记前面的这些篇章当中，我们也看见。况且以色列民他们从出了埃及之后，从西乃山出发，然后一路一路在旷野里面经历这些的试炼，还有经历失败他们曾经也怨言，然后惹动神的怒气，他们也因为嫉妒，然后起来攻击摩西，他们也曾经因为不幸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机会。又曾经在巴兰的事件当中被米甸的这一个的妇女诱惑，落入到去拜这个巴利，落入到这个巴利的诡计，然后去拜比尔的偶像的这个罪恶当中，导致了瘟疫临到以色列人。然后呢，我们看到26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第二次数点百姓，然后到27章的时候呢。这个领袖就交接到了这个约书亚的身上。那领袖下一代的领袖也交接好了，接下去就要让他们回顾跟重温一些的条例。28章、29章就是一些节期的条例啊，一些许愿的条例啊等等的这些的回顾。那这些的条例是让他们能够一直一直活在神的同在跟神的带领的当中啊，所以他们这一群人现在已经站在约旦河东，这个摩亚平原里面就能够遥遥的望见那一个神所应许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了啊。但是呢，在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之前，神还有一件未了的事情要做，也是摩西他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他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了神打一场的仗义。那这一场的战役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哈。那也今天也盼望我们今天借着这一场的这一个的征战，也让我们来反思，我们如何来为神征战。我们如何在征战的当中保守圣洁？我们在征战得胜之后，又要怎么做？如何将荣耀归给神？那我们一起来先来看一看31章跟32章的主要字的内容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握这里面的主要字的内容哈。那31章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分成4段来看。首先是1节到第12节，1节到第12节呢，就讲到神他吩咐摩西，你要为以色列人在米甸的身上来报仇然后呢，摩西他就各个支派选了1000的精兵，一共是12000人，然后有祭司以利亚撒，还有他的儿子菲尼哈来带领。带着圣所的一些的兵器啊、号筒啊出去，然后他们就大获全胜。那第二段呢，就是13节到24节，你可以照着你自己的圣经来看再把它过一遍。第二段13节到24节，摩西他们打胜仗回来了，摩西却发怒了，原因是因为他们留下了曾经诱惑他们犯罪的这一些的米甸的妇女，所以摩西呢就发怒，然后呢，就赶紧叫他们要处理这些掳掠回来的这一些的妇女。 然后呢，让他们要出到营外去洁净哈。那第三段呢，就25节到第47节哈。啊，接下来呢，就是神吩咐他们啊，如何来分这个战利品啊，在分战利品的这一个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哈。我们等一下可以详细的来看哈。啊，第四段呢，就是48到54节。讲到军长们，他们发现出去征战的一万二千人当中，竟然一个人都没有断哨。这是在当时的这一种的比较原始的征战当中是几乎不太可能的。所以他们深信这不是神的保守的话呢，是没有可能做到的啊，没有任何的伤亡。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所得的这些经济全部都献给耶和华，为他们的生命来赎罪啊。那我们继续的来看32章的内容哈。32章的内容呢，就讲到了河东之地的这一个的拣选啊。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讲到说流便的子孙跟加得的子孙看到。哎，还没有过到应许之地之前的这一块地，亚谢地跟基列地这一大块地，挺好的嘛，也很适合这个去放牧。于是呢，他们就跟摩西请求说，求你把这地赐给我们，然后呢，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我们在这里就挺好的。刚才大家在祷告的时候，苏炳姊妹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说，人常常会停留在次好的，觉得哎，神常常想要给我们最好的，但是呢，我们常常看到次好的就不想再往下走了啊，这是人的罪性。然后在第六节到第十五节呢，我们就看到摩西的责备啊，摩西听到这个请求就马上就责备他们啊。一方面的话，你们这群人还没有到应许之地吗？第二方面的话，你们这么做会影响整个士气的。你们不过去征战的话，会让整个的以色列人的这一个会形成一种不好的一种的发酵，让罪在里面发酵一样，都不去了，对吧？然后呢，在第16节到27节，他们双方就有一个的协议，就是刘备还有加德，他们主动提出，好，那我们在这边可以先建立家园，先建立研圈，然后呢，也给他们造成但是我们仍然是同意到这个河对面去带兵去打仗，然后打好了，我们再回到这片的土地上来。那摩西也听了之后呢，他也就接受了哈。那到了28节到42节的时候，摩西就吩咐祭司以利亚撒还有嫩的儿子约书亚来见证这一个的协议哈。也就是说，将来都就是战争都打完的时候呢，就把这块地给到流便的子孙跟加得的子孙。好，那我们今天要重点要来灵修的经文呢，我们就一起来看民数记的31章啊，我们分成三段来看。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我想请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姊妹来帮我们读出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经文。
可以读，为耶和华征战。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他们就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
好，谢谢燕玲姊妹。那我们来看，首先这一场的战役呢，它是比较特别的哈。那这场的战役的性质呢，是神他要在米甸的人身上来报以色列的仇啊，这个是耶和华晓谕摩西的。然后，很有意思的是，摩西在转达给百姓的时候呢，他却说要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 好，一个是说为以色列人报仇，一个是说为耶和华报仇。那首先报的是什么仇呢？那耶和华的仇是什么？耶和华的仇就是神是圣洁的，他的仇恨肯定就是罪恶啊，也是仇恨那些这些罪恶伤害到他的子民的，这些都是耶和华的仇。好，那这两节的经文比较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哈，一个说是为以色列人报仇，一个说是为耶和华报仇啊，其实也不奇怪，因为我们知道。对付神百姓的就是跟神过不去；伤害神百姓的，其实就是伤害了神自己啊。这也是后来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大光照，一记大光照在这一个扫罗的身上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哪里有逼迫耶稣？没有，他只是逼迫教会。但是我们看到，当他在逼迫教会的时候，就是逼迫耶稣自己啊。那米甸人他为什么这么会受到这么严厉的一个审判呢？那我们可能需要回到这个民数记25章那里啊。如果你忘记了这个的细节，你可以重新回去读一下。在25章里面，米甸人他听从了巴兰先知的这样子的一个诡计，然后呢，他呢就让那一些的米甸的妇人。来引诱以色列人行淫，然后来敬拜巴利、皮尔直到神他自己的怒气降到以色列的百姓的当中，使到24000人的以色列在瘟疫当中丧命啊。所以这个事情也让我们看见，首先神惩罚了，神惩罚的首先是以色列人，然后现在就轮到米甸人了。那你可能会在你不知道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感哇，真的是掳掠那么多人，残杀了那么多人，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么残忍的这样子的一个征战呢？这位上帝，这么好战吗？以色列民这么好战吗？有时候我们在看，包括我们接下去要去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不断不断的征战那。这里就开始让我们看见，哎，这难道为什么神要这么残忍的来发起这些的战争呢？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首先被提醒到，就是当你说为什么神你要这么残忍的发起这场战争，我们其实心里在想着，上帝啊，你是不是一位残忍的上帝？那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我们就想，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挺矛盾的，有时候说我们一方面跟神祷告说求神，你要除去一切的罪恶，你要惩罚罪行但是等到神真的这么做了，我们反过来却说神是非常残忍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场的战争，它的主要目的就是除去罪恶，所以这是一场胜仗，是为了神而打的胜仗。神要打掉罪恶，神要打败那个罪恶的这一个的影响。那对我们今天的每位基督徒来讲我们现在都还是处在这个和平的年代，对吧？我们没有说要出去打仗要出去征战要跟其他的民族打仗。但是我们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仍然有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仍然是有属灵的征战是要去打的，也就在以弗所书第6章那里讲到说，我们今天打的不是跟那些属血气的人征战，乃是跟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神要我们去抵挡撒旦，神要我们去胜过试探，神要我们出去传福音，出去为了耶和华来报仇，夺回那些被罪恶、被黑暗捆锁的那一些一个又一个的灵魂。所以今天在这一个消费主义、娱乐至死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当中，你跟我是否在我们的首先愿意出来被神？ 能够来差遣，成为那一个的精兵，成为我们家庭的征战的这一个的精兵，从我们所在的舒适的地方的舒适区走出来，加入这一场永恒的征战的当中呢？盼望求神来也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那接下去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他们打完胜仗之后他们的这一个的洁净的过程。经文是在第13节到24节我想也请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帮我们读出来这段经文。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领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山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孩、女子都杀了。
小妹妹，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当以色列人他们从前线打仗回来的时候，整个的军队凯旋而归的时候，带着丰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厚的战利品，还有很多的俘虏，本来应该是庆功大办庆功宴、大大的庆祝的时刻，但是一见到摩西，他却大大的发怒。他就对着这些的军长们大大的发怒，他说："你们怎么可以把那一些，就是整个让你们陷入到这个瘟疫当中的，让以色列民陷入到瘟疫当中的，死了那么多人的那一个比尔事件当中，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米甸妇女，让他们活命，并且把他们带回来，这是很重的一个。"当头棒喝的这样子的一个提醒，这些的精兵刚刚打仗回来，然后他们就觉得哇，你看我们拿了这么多的，得了这么多的金器啊、银器啊、耳环啊、手串啊，还有这么多的这个战俘本来以为是满载而归，但是常常他们真是不知道自己在这一个的胜利的当中却。把过去使他们跌倒的那一个的败坏的源头也带回来了，所以我们常常也是需要被提醒。有时候撒旦会对我们的这一个的狡猾的这一个的攻击，有时候不是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因为当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我们会去紧紧的去依靠神但是，当我们得胜的时候，常常我们的失败在发生在我们得胜的时候。当我们在放松警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常常是我们失败的那一个的，这一个的破口的开始。大卫也是这样，以利亚也是这样。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当中的以色列的军队也是这样。所以，于是摩西他。果断的就命令这一些的妇女要求命令他们要处置这些的妇女，要求他们杀了所有的男丁男丁应该就是他们的孩子男丁还有就是这些的妇女只留下还没有出嫁的，然后呢，让他们就是要在营外要去洁净自己要去洁净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经历过一些得胜，经历过一些的试探之后，然后呢又得胜之后呢，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来安静下来来停下来，来洁净自己来认罪？当我们的侍奉有果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再次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显思，来重新来归纳，而不是就是骄傲，然后不警醒了，这是对我们的提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最后一段的经文，就是他们在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之后呢，他们就一同来庆祝，并且来共享这一个 从这个征战当中得胜回来的，他们一同的来分享这一个的分啊。共享也来分享这个的战利品。我们来看25到54节的这一段的经文，也是我选了一部分出来，也请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帮我读出来这段经文。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全会众。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驴、羊群中，每500取一，作为贡物奉给耶和华。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从以色列人的一半之中，就是从人口、牛、驴、羊群各样牲畜中，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这是我饼啊，那我们来看他们如何来分这一个的战利品哈、啊。首先呢，神就吩咐啊，要把这个掳物哈、啊，所有的这些战利品分成两半，那一半呢就归给那些出去打仗的前线的这些的精兵，另外一半呢就是归给在后方守着的这一些的全会众啊。也就是我们看到啊，就是啊，我们原以为啊，跑在前线的这一个的。啊，出去打仗的肯定是要多的，但是不是哈？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出去啊打仗的这些的勇士，看他们虽然很辛劳，但是固守的这些的会众，特别是在那些会幕里面默默付出、昼夜守望的这些立位人，他们也同样得到这一个的战利品啊，他们的劳苦也同样的宝贵哈。所以我们也看到后面的就是像撒母耳记啊，像后面的这些的征战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他也是这么做的。他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的也得多少啊。所以呢，在我们就是当我们去看这一个的分这个战利品的时候，我们也是被提醒到，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的那些服侍的人，常常是站在最台前的，比如说讲道的人啊，或者是诗班啊，站在最前面的，我们常常是觉得啊，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赏赐，但是我们会有时候会忽略掉那一些常常在幕后默默的打扫啊，默默的预备一些椅子啊、餐具啊，默默的为人代祷啊，甚至默默。默默的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忠心服侍的那些，好像是看不到的、隐藏的那一些的服侍者，但是神看见，神看见我们每一位的摆上，并且神给我们的这个奖赏是一样的那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也取一部分的这个战利品归给神啊。那这个动作呢，并不是说神需要这一些的战利品，他在物质上有需要这一些的东西，并不是，而是就像大卫所说的啊，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神啊。我们以前在做奉献的时候呢，常常也会读这一段的经文，会唱这段的经文，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神，并且照着之前我们所读的这一个奉献的条例，要把这一个奉献给举起来，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哈。那我们就看到他们怎么去把这些的战利品分给这些的祭司跟利未人呢？首先这一些的出去打仗的他们1/5是献给祭司，那这些会众所得的这些的份额呢，他们是50取1，然后是给到利未人这是他们是这样子的来一个分配那接下来的这个从48节到54节的经文当中呢，其实是给我们看到经文的一个的高潮当千夫长、百夫长他们仔细的去数点他们的手下的兵丁之后呢，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是在他们所有的征战当中，也是在历史的 这一个的军队啊，战争的军事上面几乎不太可能的一件奇迹，就是12000人出去打仗，竟然并不短少一人。这是在古代的这一个的征战的记录当中，这样的100%的大胜啊，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哈。这很明显，每一个都能够平安，每个勇士都能够平安的回来，这是神的啊作为啊，不是人的功劳。所以呢，当他们这样数点的时候，发现一个都没有失落，他们就非常非常的感恩，也归荣耀给神啊。所以在经文的31章的54节啊，就提到摩西还有祭司以利亚撒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就带进了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啊，这一个的纪念就是纪念神带领他们如何得胜，带领他们如何保守，纪念这一场无一人折损的这样子的一场战役。啊，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也提醒我自己，常常我经历了神的一切的恩典，但是就是忘记了啊，所以常常是需要把它记录下来啊，甚至是立一个纪念的一个啊。不容易忘记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把它记下来。好，那我们来，最后就是总结这一段的经文，就31章啊。那这31章的这一场的战役呢，让我们看出这场的战役不是出于人的血气，而是出于神的命令；不是出于人的势力呢，是靠着神的同在跟权柄。啊，去打仗，所以当他们这个大胜之后呢，神的子民也提醒我们，神的子民不应该就停留在那个胜利的喜悦当中，而是要马上的洁净自己，处理留下的生命的破口，然后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当他们发现军长们发现们啊，他们的人数当中12000人当中，并不短少一人，他们。这样看见这样子的神迹，就怀着感恩的心，把所有征战所得的这些的金器全部都献上，然后作为以色列面前的这样永远的一个纪念。所以整章的31章的核心的信息，你可以把它用3个词把它记下来：首先征战啊，然后是洁净，第三就是感恩。啊，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循环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节奏。我们在主里面啊征战，靠主得胜，然后得胜之后，我们需要来自省、来自洁，不要让仇敌在我们的生命上留下任何的破口。那最后，我们也要将这一位啊，我要将啊这一个的荣耀归给我们这一位赐下得胜的主啊。那我们最后反思。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目前的生命的属灵的生命当中，神有没有正在呼召你打一场为耶和华而战的这样子的一个征战？啊，那这征战我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长期纠结的这样子的一个罪，可能是你内心的骄傲、嫉妒、苦读，啊，可能是在你的家庭当中、工作当中、教会当中。在传福音当中，啊，为着福音，为着公义，为着被罪所掳的这一个的灵魂来征战，你是否愿意像这些被呼召出来的精兵一样，从你自己的位置上出来，从你的家庭当中出来，带着属灵的兵器来回应神的呼召呢？啊，愿神来赐福大家。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接下来，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让朱牧师来带一下啊。
好的，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这里提出来，或者是有什么回应的地方啊。我不知
其
道
实
大家
我
今
还，
天，
那我还是对于把那个米甸人。
对，驴子。
全部杀掉我还是有点过不去。这个啊，我记得我当年还没信主的时候，读旧约就是对师母讲的"残忍"两个字，那两个字就经常的到我心里。然后每次一读到这样子，我就不想再看了。然后就像 那现在成了基督徒，这点还是有时候我心里还是很不忍。我就想吧，那个米甸人中间有一些妇女是当初听巴兰的，又引诱了以色列的人，那你就把那些妇女给杀了我算还能接受吧，也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参与了，我绝对不相信是他们所有的结了婚的妇女都参加的，一定只是其中一部分。结果把他们每个人都杀了，每个人都杀了，然后所有的男丁也都杀了。那中间一定有摩西的亲戚啊，有摩西的妻子的那个他们，我不知道摩西的妻子那时候是不是还活着。那按照他这样，摩西的妻子都该杀了，他也是米甸的，已经结婚的那个女子，然后还有前面，他们的家园全部都烧了、毁了。那些小婴儿们那些没结婚的，就是米甸人，他还要生活呀！你把他们家园全部放火烧毁掉，我心里还是没办法能够平安的来接纳这一点哈，对，觉得他那些 babies 是不是没有那个呀？他就是说把所有的，我看哦，他是说把一
把
切
所
的
有的
男孩
男
儿，
人
哦，
迎
你
娶。
看，其实还有连 babies 都那个了，对。Every male among the little ones，所以就等于说那些小 babies 的男孩也都那个了。他们还没有，他们刚出生，他们又有何罪呢？我真的心里还是过不了这一关。平安的能过这个哈，总是闭着眼睛就让自己说先不去想。但是既然学到这里，我也还是想听听牧师和大家在这里的一些解惑吧。好，谢谢。
谢谢美美的回应。对，今天这一章圣经里面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议题，就是关于民数记的31章的17、18节，就是摩西命令处死所有曾与男人同寝的米甸女子，留下未曾与男子同寝的女子。甚至呢，从某一种角度来说啊，可能会有人说这个是种族灭绝啊，这个确实是很严重，也让人很不安。想在这个问题上，首先第一个方面，这些女子被处死是有一个具体的、直接的关联的事情，就是在31章的16节讲到这些女子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亚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啊，所以这个，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是针对一个具体的罪行啊，也就是这些女子是第25章实体淫乱事件的这个参与者，或者说是巴兰计谋的这个执行者，直接导致了24000人以色列的死亡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摩西那个时候，就是特别针对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处理。那第二个方面呢，其实对于那些没有与男子同行，也就没有参与这一些的当时巴兰计划的这些人当中呢，他这个应该是留下了他们的这个性命，也就是说暂时留下这些人。所以从这两者的角度来看呢，首先我想，本身并不是作为一种，好像是不，所有，不论这个长幼啊，不论这个，参与事件是否有参与啊，一概屠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二点呢，其实我也认同妹妹刚才讲的，其实 如果把这件事情放在现代的这个伦理上来讲的话呢，这个仍然是，我想仍然是属于警戒的地方啊，仍然是这个没办法接受的地方啊，所以我想这个圣经的这个旧约的这个关于这个战争的这个伦理，跟我们现在还是会有一些，还是会有很大不同吧。对，但是我想，可能对我们的提及就是一个罪的后果，对一些无辜者的这个影响。这个讲到米甸女子跟这个以色列男子，这个同情最后导致两边的人都有这个罪的这个审判，同时也波及到一些我们预想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是无辜的人。对，就我想，可能这个是一个提醒。第二个就是，我们现代的这个伦理上不能够直接的把这一个事情延伸到这个圣战里面。那这个是我的回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进一步的补充啊，也都可以来讲讲。
谢牧师啊，我就说他是把所有的已婚女子全部杀死的。我
对，已
个
婚
人
女
不相信
子。
所有的已婚女子都参与了那个淫乱。你把参与的人惩罚，我能接受，那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是，所有的都那个，然后婴幼儿里面的男孩都我想这也是，对，不能理解这些，不能理解。
其实我觉得在旧约时代，它跟我们新约不一样。新约是圣灵在运行，是我们是有圣灵感的，可以悔改。在旧约时代，主要是靠的律法，各种律法。这个神给这个那么多，他其实是最主要是靠着一个良心，或者是怎么，一个律法吧。他那个罪污染了那个整片土地的时候，即使米甸人，即使他们没有犯。即使他们没有犯那个实在，就是我们看到好像看到的，就是来引诱啊什么那个罪，但是整个的罪已经污染了整片的，就是所有的米甸人。即使说他们那些妇女，他们没有做出来，但是呢，留在他们其实就是一个祸患。说实在的，还有那个迦南人，这个以后我们要看到那个迦南美地，就那几族人，他们那个400年的时间，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没有悔改，他那个罪整个的都污染了，所以他们小孩子也都不可能存留，其实就是一个对罪的一个惩罚了。
那他
这个
干
是，
脆就全杀了好了，他还把小孩子里面和没有结婚的女子留下来，做什么呢？
对，我这个
我。
也是我想补充的，也就是说，这个这里呢，其实让我们看到的这一个这个用意。是我们这个知道的，也就在第16节说，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至于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这个是就是为什么处死这些人的原因。这些人跟这一个这引诱以色列人犯罪这个有关。那么实际的结果，实际结果就是。可能中，就是也就是说，一个阴兰跟实兰，这个实际的结果，可能中间有一些人，或者说我们猜想，应该肯定是有一些人，这个实际上可能没有参与的，也把他们这个杀了，所以有我的意思是区分一下，他这个里面有一些的用意是这样的，但是实际的结果当中，这个就像苏斌刚才讲的，这个罪的这个影响，就像瘟疫的影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影响。当然，并不是说这样的一个结果是道德的，或者这个结果是这个我们认同的。
想到在新约里面，当主耶稣面对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是那个是明明确确是参与了的，对，众人要拿石头把他打死的时候，主耶稣实际上还是让他悔改，以后不要再做了，对，所以也是读旧约有时候需要鼓起勇气来面对这些。还不能完全理解的一些段落。
对对，确实是有很还是不能够完全的明白。对，但是我想我们能够明白的就是，这一次这些女子跟男孩被杀，是因为参与到那个事件当中。对，然后另外一个结果当中呢，肯定是有我们这个遗憾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罪的结果是对其他的人都有影响。然后呢，这个旧约的叙述当中呢，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好像，哎，这里讲到的是所有的把他们所有的这种同情过的女子啊、男孩啊，全部杀死，这个都是好像是代表性的、整体性的来做一个处罚。
我分享一下吧。
哎，好。
就是说，就依着旧约那个人犯罪不是这个刑罚太严重了，我是这么领受，所以耶稣基督来才这样用他的生命。做赎罪祭来赎我们全人类的罪，不然你的这个律法再这样下去，人类就灭绝了。我是这么一点领受吧。
谢谢小云姊妹的补充。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回应？
对，
或
我
者
想这
是？
里就是，表明神对罪的这种厌恶哈，也就像在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来，好像以这样同样的方式来据理力争哈，有50个人，你还会不会有51人，你会不会灭绝这城？最后讨价还价到10个，那就
那
说
个的别是。
后来连这个都没有嘛，连十个都没有，就是说明神是看得到人的内心的。虽然好像我们觉得很同情这些人，好像他们没有直接参与这个罪行呀，但是实际上一人也没有呀，所以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朝着死亡的方向走的，如果没有神的救赎的话，呀，所以就不是现在死，就是过几年死或者过几十年死，反正就是说，神对罪最后都是有审判的，呀，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在我们不是审判者，呀，所以就是神是最公义的。呀，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比神还公义，或者是更怜悯。呀，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内心。如果没有神的救赎，就像刚才那个姊妹说的，那我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艺人，连一个也没有。啊，这个就是。
谢谢，谢谢素静。我想，无论我们怎么解释，在这一段圣经的直接，看来仍然是，跟我们现在伦理还是这个不同地方上明显。所以从另外一个解释学来补充的话，就是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也就是说，在当时摩西所领受的是那个样子。但是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里面特别有一个经文，说是个人要为自己的本身的罪来负责啊，所以这个到了新约，当然就更明显了。所以，我想，所以启示是逐渐的，这个越来越明显的。那另外呢，我刚才看了一些其他的参考书，另外也有人认为，摩西在这里所讲的，可能是超越了这一个。神的这个旨意啊，当然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种讲法。
哎，我也分享一点儿。刚才我也是听到这个姊妹说到的，就是说的哈，这个，咱人呢都看不透，看不透事儿，所以说的，你像说的，在这个火烧索多玛的时候，神是一个义人。 就说也不会废去，也不会把他让他死。你像说的，那个火烧索德玛的时候，就是那个罗德，那不是神差派下天使，把他给救走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在人哈看不透的事儿，但是呢，神是那个不偏待每一个人的。我就这么点分享。
啊，谢谢谢谢，大家都是我们一块一块的小拼图一样，把这个问题讲解得更加的清晰。谢谢大家
感
啊，
谢主。
对，还有
对
洛
这个
佩
问
是不是
题
刚才？
啊，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直接的答案啊。可是这件事情让我联想到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人的肉体的死亡就是你这个一生里面最坏的结局呢？从新约，从耶稣基督复活，显然不是啊。我们的人的价值是超越这个肉体的死亡，所以啊，这个是让我有一些思考的啊，我并没有直接答案，只是想到这一点。
对，谢谢罗宾这个补充很好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这个肉身的这个结局，但是有信仰的人对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无论有没有信仰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人死后还有哈，并不是说死肉身死了之后就完全结束了。
想
那
到这
个朱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嗯哼，嗯哼。
可能我之前你们讲过，我可能没听到，就是摩西的孩子，摩西的两个孩子，就是在米甸的，他的米甸的妻子生的两个孩子，那是跟着摩西了，还是在米甸呢？那如果在米甸，那是不是指？
后来跟着摩西，当时有一段时间没有跟摩西，所以他的岳父把他们两个孩子这个带过来，
哦，已经要，哦，不是在那其
已经
中
带过来
，OK，
了。对对对，
哦
也
，OK，
对，
对呀，
对，
所
中
以，
间就是他岳父来的那次是把他妻子跟两个孩子都带过来了，
对
在出
对。
埃及记的时候就有啊，所以并不在呀。不过你说的是，如果在，他们这次也是不是应该一起给杀掉了？他们是不在的。其实摩
对，他
西，哎
们
呀，还算是米甸的女婿哈，哦，对
是，
啊。
所以我们好像前几讲的时候也讲过，米甸跟以色列人的这个关系也是既有这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同个祖先的具有亲族的关系，又有的时候有联盟的关系，然后再有这个是征战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关系，所以在旧约里面好像这种关系的互换还是蛮常见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也是，在这里想，为什么，首先报，就是审判米甸人，而不是摩亚人。当时是，在摩亚，那个王，巴勒，设计，阿明就是来想来诅咒，以色列人，应该是他们担的，罪更严重嘛，是不是？
对，我想旧约有的时候是一种代表的一种讲法。举个例子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人谈罪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自然而然会觉得，这个自己跟罪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如果是从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代表整个全人类犯罪，那也有人会觉得。因为他们犯罪是他们的事情啊，怎么就影响到我们呢？或者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会不会也有这种想法？其实因为呢，这个每个人不仅有这个本罪自己所犯的罪，其实也有这个原罪啊，就是所谓的罪性这个问题。但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就代表了整个人类。
刚才苏静她说的这个什么摩亚为什么不兴审判摩亚人？他们摩亚人的话，他那个罪的话是从外面来攻击，还好处理一点。那个什么米甸人，他们是就是从里面就是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就像里面来攻击了，内部攻击这个罪就是特别一方面就是真的是导致了以色列人一下子就死了那么多人，而且这个罪很
就
容易
好
就
像毒
引
瘤
起，
一样，肿瘤一样，对，会
这个更
那个
大，
传
所以
染。
要必须要好好的处理掉这个罪。
但是25章说摩押女子，也参与啊，
摩押。
摩押女子行营，然后当然第一个被刺死的那个是一个米甸女子，就是，但是整个群体，呀，这里就是，他们两家都在一起，就是好像有点乱，两个都是。那个，我开始读英文的时候都是 M，然后一个是 Moabite，一个是那个 Medium，呀，所以我怎么搞的有两个族呀？
诶，
好，谢
那
谢
个
大
事
家。
情你不说，我都没有注意到。回到看第25节，确实那个是那个蛇蜓
二十
事
五
件
章，
的时候，淫乱的是摩押女子，哎，不是，并没有说是米甸女子。当然，那个第六节后面哈是出现的是米甸女子，但前面讲的是摩押女子。哎，那个巴兰给他出主意，出的是米甸还是摩押呀？回去看一下。
摩亚王嘛，就是那个巴勒是摩亚王，所以摩亚是在这一次事件中是主要的主凶。然后那个米甸呢，只是他有一些长老啊，然后跟那个摩亚王来商量怎么样请这个巴兰来咒诅嘛，这个是他们只是一个帮凶这样的。后来但是首先被审判的是米甸人。呀，而且就像大家说的，米甸还是这个摩西的亲家。
是在哪一
就
章？是哪一节说？是那个巴兰出的主意，我一下找不着了。
应该就是
就是前面那几章都是
对，
二
在
十
三
三、
十
二
一
十
章，就
四，
在这一章，
三十一
在
章就讲
第
对对对，
六
这个
节，
三十
对，
一章的第几节说是
16节。他们就是他们听从巴兰的话，使以色列在皮尔的事上叛逆神。
对，这里才
所
明确的指
以，
出是
对，前
巴
面并没
兰，
有提是巴兰的主意哈，
对
所
对对，这
以，
里是第一次，
对，以前好像我们还为巴兰辩护，巴兰好
对，
像就讲，
所以
其实他
对，
背后
我
做了
们
很
有
多
些
不
是
好
看
的。
不到的，
对，明文记载。然后呢，这个米甸跟那个我想那个摩押女士其实可能是这个这个在这个事情上都是有份的，也
一
就是前
体
面
的，
可能只是讲的摩押女子，但是这里呢，这个米甸女子也是在里面啊，这个25章里面其实也有一个米
是
甸女子，所以
那
综合起来
个，
来讲的话，这两个民族都是有份的，在这个事情上。
反正是外邦女子。
对，跟外邦倒没有关系，对，是他们都是外邦女子，但是呢，主要是在这个事情上都参与了，引诱以色列人这个转离神，对，在这个事
犯
情
罪，
上，
就菲尼哈莎的那个第一个那个女子就是米甸的这个
是的，
首领的女儿，哥斯比，
叫做哥斯比。
那是那个第八节31章第八节上面提到的那个苏尔哈，第八节说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武王，就是户尔，那个以位利
户
经
尔都有，
苏尔户尔利位那个第一个被杀的米甸女子就是这个苏尔的女儿，对，那。我又看了一下那个研修本，他说把一切的男孩都杀掉，那目是让米甸人无法传宗接代，所以整个民族也就灭绝了。那但是没有与男人同房的，在这个罪上没有份，他们可以存活，可以嫁给以色列的勇士做妻子。哈，这是他上面说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但是米甸并没有灭绝呀，在那后面还是不断出现的呢，对不对？
所以他是指参与的那部分人，会不会，
所以也
或者
并没
直
有
接
全
相
杀
关的
光，
那
对
些？
吗？
对，我觉得相关的一些，
因为要全杀光了，后面就没有米甸族了，但是他后面
是的。
依然一直有的呀。
而且也有可能有的时候圣经叙述是一种代表性的。其实比如说，杀了一部分，但是这个已经是作为这个缅甸人的代表等等。
或者是他掳掠回来的男孩，只是一部分，还有些男孩被藏起来，或者那时候，不管怎么样，没有被他们带回营，所以他们继续活下来了，呀。
好，谢谢大家一起来回应参与，让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更全面的这个了解。我想尽管是这样，但是我们仍然可能让圣灵亲自来指教我们啊。有一些时候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但是到了见主那一天，我们都会明白的。所以就像洛宾刚才讲的，其实这个肉身的死也不是最后的这个终结啊，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持守信心啊，直到永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回应啊。全天父，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恩典带领了我们今天的这个31章、32章。这个学习过程当中，虽然有一些的疑问，也让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这个了解，知道这个罪的影响，也知道这个我们的肉身并不是这个一个最后的这个终结。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信靠耶稣救的永生。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一起来合个影啊，记一节圣经。今天我们记哪一节啊？我看苏萍有推荐了一节经文啊，在他的这个头像上面。苏萍，你方便把你那一节直接放在
是第
群
几
里或
节
者？
呀？母亲，
这个是那个什么约那个约，让我看一下哈，是11、12节。我是改成的，就是这样。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应许之地？唯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好，要么就你来跟大家来报告，
这个
然后我们一
有
起
点
来，
特别长，我们
有点长
要不要
啊。
换一个简单的那个一个都不少的那一句？我觉得那句蛮振奋人心的，
第几节？
就是他们清算那个数点的时
努力。
候说并不短少一人，第49节，
哦，第
仆人
四
泉
九。
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
哦，
不
好啊，
短
可以啊，
少
可以，
一人。
好。
我觉得这句话很鼓舞人，
啊，
对。
这是个
好，那。
奇迹。洛宾
是，
在的话，请洛宾来拍啊。洛宾没有在，那苏萍，你会拍吗？
你们拍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吗？
其实就是截屏了。
要在电脑上发，对，电脑上
对，
拍，手机上
啊，
因
电
为
脑上
不
等下
能，
把那个镜头加上去。
全屏，对，
OK，那就截屏呗。
好，我来报啊，
稍微
这
等一下。
个民数记第31章49节就是带领千军的各军军长、千夫长、百夫长都来见摩西，对他说：“仆人兵下的泉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我们最后一起来，并不
并
短
不
少，
短
不短
少，
少
少一人，一
一人。
人，
好了吗？
可以啊，
好，谢谢。再见，大
谢
家
谢
再
师，
见。
谢谢师母，谢谢
明
牧
天
师，
见，
谢谢
明
大
天
家
拜了，再
今
见，
天的讨
拜
论
拜。
哈，对我有帮
下
助，
次
谢
再
谢，
见，
再见。
再见，再见。